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2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是周六，也就是6月1日，是川普最新发动关税威胁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周，川普威胁说，他从6月1日开始要对欧盟征收50%的关税。那么如果在未来一周欧盟与美国之间不能够达成一些协议，或者互相有一些妥协的话，周六如果真的对欧盟加征50%的关税，那将对国际资本市场是一个黑天鹅事件。那么在政治上来讲，也是西方二战以后可能是最大的分裂事件，所以这不是个小事。即使是随后川普又暂停或者缓和，一旦6月1号发生这个事儿，可能就会在大西洋两岸呢产生一些不可逆的效果。所谓的不可逆的效果，就会严重损害大西洋两岸的政治信任和他们历史性的一些关系。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周五美国官方将发布4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的指数，也就是 PCE。 那么网友们都了解，这个数据是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的指标，因为反映通胀的指标有总体的通胀数据，有出厂价格指数等等一系列的能够反映通胀水平的数据。但是美联储最看重的呢，就是这个个人消费支出的这个指数。那么这个数据对于美联储6月份是否会减息，它会提供重要的依据。那么目前华尔街普遍预期6月份美联储降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市场认为关税给美国带来的价格上涨可能会在6月7月才会产生影响，所以这个数据会滞后。但是这个数据变化的趋势对美联储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另外还有两个比较次要一些的数据，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周四美国官方会公布一季度 GDP 的第二次估值，周二呢会公布4月份耐用品订单的数据。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要经济事件是周三美联储会公布他的会议纪要。那么华尔街呢会试图从这个会议纪要里边寻找美联储票决委员对未来政策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观点，以此来推测判断美联储未来政策的轨迹和走向。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周二美国财政部会拍卖690亿美元的2年期的国债，周三接着会拍卖700亿美元的5年期的国债，周四会拍卖440亿美元的7年期的债券。所以未来一周啊，是美国财政部发债的一个高峰的周。华尔街之所以重视这个事件，是因为惠誉调降美国的信用评级之后，它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对国债影响非常直接。那么上周美国财政部发行20年期的这个国债，它印证了穆迪的这种调降美国信用评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么本周的这些拍卖会不会继续受到穆迪因素的冲击，就非常值得关注。那目前从华尔街的信息反应来看呢，就投资者对目前美国的国债，他们还是比较喜欢这种短期国债。所以从目前的市场情绪来看，本周这些拍卖呢可能会效果不错。所谓的效果不错，就是拍卖的利率会比较低，国债的价格会上升。第五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周一中国会公布工业利润的数据。那么华尔街关注这个数据的逻辑呢，是想看看今年以来中共的一些刺激政策会不会延续到4月份。因为从目前的其他数据来看，4月份中国经济的势头啊有所减弱，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结构性的数据，很难判断中国经济的现状。所以周一呢，这个数据为数不多的数据，尽管不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构性数据，但是这仍然是外界了解中国经济的难得的一个数据。所以从以上的分享，大家可以感受到，除了周六6月1日川普是否对欧盟征税这个事儿啊是非常剧烈的经济事件以外，其他的经济事件反映未来一周呢市场不会有太大的波澜。周一呢是美国的公休假日，市场也会休市。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马斯克誓言在 X 平台宕机的期间他超级关注公司。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亿万富翁伊隆马斯克表示， 他需要高度关注自己的公司，并指出 X 平台的问题是该社交网络需要重大改进的证据。马斯克昨天在 X 平台上发贴文回应平台中断的消息，他写道，我又要回到每天24小时都在工作，然后睡在会议室服务器工厂房间里的状态了。周五和周六连续两天 X 平台都出现了宕机的问题，很多用户呢在几个小时内无法阅读贴文。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尽管马斯克啊，大家都认为他非常聪明，但是对于一般人而言呢，一心呢的确不能二用，特别是有这么大庞大的事业，之前过多的投入政治活动、政治运动，不仅从时间上来讲影响了管理公司，同时呢，由于激烈的政治立场，也给产品的这些市场啊，产品的市场广泛的认可度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所以马斯克说要再恢复睡在工厂、睡在办公室、睡在会议室、睡在服务器旁，这个对特斯拉的投资者、对于 SpaceX 投资者等市场利益者而言呢，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第三条与网友分享今天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我们很少去分享这种观点性的文章，一般主要是分享新闻的报道，新闻报道会夹杂一些媒体的观点，但是主要它还是报道新闻事实。那么这篇文章呢，坦率来讲它就是一个观点，它并不是完全在报道所谓的新闻事实，它就要体现一种情绪。那么我们也可以偶尔来了解一下这种观点。这个华尔街日报编辑部发表的这个评论的标题是川普试图摧毁哈佛大学吗？副标题是禁止外国学生入境的命令将令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拒之门外。川普政府冻结了对哈佛大学的数十亿美元的联邦拨款，威胁其免税地位，并试图规定其课程和招募。现在政府似乎决心摧毁这所学校，以报复他们的反击行为。其目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对美国国土安全部周四禁止外国学生就读这所世界知名大学举措的解读。这意味着6800名学生的前途突然陷入混乱，这也是对美国最大的竞争优势之一的短视攻击，美国吸引全球最优秀人才的能力。最新一次攻击始于国土安全部要求哈佛大学交出其外国学生的各种记录，包括是否有学生参与非法活动，或因危险或暴力活动或剥夺权利而离开大学。其中一些记录要求是合理的，但有一些要求过于严格，要求提供学生的私人资讯。国土安全部也给了哈佛大学整整两周的时间回应。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表示，如果学校做不到这一点，他将自动撤销该校在学生和交流访客计划中的认证，撤回决定将不接受上诉。哈佛大学表示，他们已经在5月14日交出了更多的记录。那么诺姆女士认为，这是国土安全部长认为哈佛大学的回应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将该校踢出了 SEVP 的计划。所谓的 SEVP 的计划是允许非公民持学生签证入读大学，这个是国土安全部的权利，就给你这个外国学生发签证。那么他认为你违背了他的计划，他可以取消，这个也是法律授权国土安全部，他确实有这个权利。哈佛大学于周五提起诉讼，联邦法官针对学生禁令发布了临时限制令。哈佛似乎有可能在法律上占上风，但在法庭解决案情真相之前，数千名没有做错任何事的学生将陷入法律的困境。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反对以色列抗议活动，甚至可能来自以色列，为什么要惩罚他们呢？美国国家政策基金会发现，美国近2/3的顶尖人工智能公司是由移民创立或共同创立的。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全职研究生中 70% 是国际学生。移民还创办了美国一半以上估值10亿美元或以上的私人创新公司。那么对于华尔街日报编辑部的这个评论文章，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最近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也在讨论，究竟是站哈佛一边还是站川普一边。实际上 LT 的观点呢，是川普与哈佛的冲突当中，你只能在某一个角度上来判断谁是谁非，而不能够简单的在所有的方向上，在所有的细节上都认定一个代表正义，一个代表邪恶。 你像《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就是，哈佛大学在学校的治理管理上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某些学生和教师的意识形态可能出现与美国的主流价值对立，但是他们不赞成呢一竿子打翻所有的人，这几千学生，甚至包括有一些来自以色列的学生，或者是非常反对中共、反对哈马斯的学生一样，都被取消签证，这个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这也能够让我们看的，就在面对一些啊焦点热点问题的时候，就事论事没有问题，谁对谁错，但是往往一个事件呢，它有非常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你很难用简单的黑白、正义邪恶来作为一种啊简单的定性。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两个有关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 MAGA 运动啊，最近呢出现了内部的一些分歧，这个在美国影响也很大。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来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 MAGA 的信徒变脸，塔克卡尔森怒指川普的中东交易像腐败。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福克斯新闻前主播塔克卡尔森一直以来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坚定支持者，然而在最近一次播客采访中，他对川普中东的商业活动表达了罕见的质疑。卡尔森指出，川普在迪拜和多哈的新房地产项目看起来像是腐败，他特别提到迪拜计划建设新的川普大厦，而多哈将建造川普国际高尔夫球场和别墅。卡尔森表示，这些交易的时机和动机令人担忧，可能涉及利益冲突。那么塔克卡森呢，目前是 MAGA 啊在舆论上的一门呢大炮，他在川普竞选第二个任期过程当中呢，他也成为川普的大儿子小川普的最核心圈层的智囊，而川普家族经营的这些项目呢，主要也是川普的两个儿子在负责。所以塔克卡森的这么直言不讳的批评，显然会给卡尔森与川普两个儿子之间会带来冲突和矛盾，所以这个值得大家来关注。第二个呢，是美国以外的网友不太关注，但在美国呢舆论当中比塔克卡森那个影响更大的一个 MAGA 的内部的一些冲突。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劳拉·鲁默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运动的核心立场抨击川普。这个报道就很有意思，这个劳拉·鲁默啊是一个网红，极右翼的女社会活动家，她之所以在 MAGA 当中影响很大，她确实做了几件事儿，让 MAGA 的这些信仰者们呢看到她的影响。就她去白宫，她告诉川普说，你那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啊有四个人不可靠，你得把他开除他。那么川普随后就把他开除了，尽管川普后来也辩解说，我不是按他的要求开除的，我本来就想开除那四个人，但是舆论的普遍认为是劳拉·鲁默对白宫的影响。那么第二个事让美国舆论感到很震惊，在 MAGA 里边，鲁默是第一个提出来要解雇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的。就 MAGA 阵营里边对川普啊是百依百顺，但这个鲁默说不行，这个人得，尽管川普当时想保，鲁默说不能保。所以从这些事例来看，这个劳拉·鲁默啊对川普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他这次抨击川普为什么事呢？他的抨击会有多大影响呢？华尔街日报是这样来报道描述的，他比其他任何人更危险的一点是，他显然能得到川普的信任。鲁默自己呢也对他对川普的影响与川普的关系做了解释。鲁默在节目当中说，我不是为川普总统工作，我从来没有从川普总统那里拿钱，我不在川普的白宫里，我甚至没有参与川普的竞选活动，然而我感觉每一天确保总统受到保护并确保他收到需要的信息都成了我的全职工作。这个卢默自称是伊斯兰恐惧症的患者，多年来他坚信911是内部所为。去年9月总统竞选期间，卢默搭乘川普的飞机参加了川普与卡马拉·哈里斯的辩论，并在纪念911事件时伴随着川普的身边。他当时攻击哈里斯，如果拥有印度血统的哈里斯当选，白宫会充满咖喱味。川普随后称他为坚强的人和自由精神。那么这次怎么与川普发生冲突呢？这个卢默啊，他在三件事上最近公开的批评这个川普。第一件事呢，就川普称赞新的这个教皇里奥14世。这个卢默说呢，这个教皇是个坏人，因为他 去年还在批评 MAGA 运动，所以龙默呢说他是站在维护 MAGA 运动这个角度上来批评川普的。第二个冲突呢，龙默认为川普接收卡塔尔政府赠送的豪华747飞机，他说这个事儿是非常错误的。龙默说，我爱川普总统，我愿意为他挡子弹，但我们不能够接收西装革履的圣战战士送来的4亿美元的礼物。那么他第三个与川普的分歧呢，是批评目前的美国司法部部长，他认为没有彻底清理司法部。那么关注美国国内舆论的人呢，可能也会了解到另外一个现象，这个卢默呀与史蒂夫班农关系密切，他们最近呢经常在一唱一和，就他们认为啊，他们有道义有责任来维护 MAGA， 哪怕是 MAGA 的创立者川普违反了 MAGA 的一些宗旨，他们也要站出来批评。这个就给人感觉这个好像慈禧啊发动这个支持这个义和团，或者义和团要给慈禧指明方向，所以这两个有关 MAGA 运动的一些波折啊，是值得大家了解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一个重磅报道，尽管是周日，这也许这个报道呢未必是今天写成的，但是是作为今天华尔街日报啊一个重磅的报道。它标题是美联储经济学家被指控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副标题是约翰罗杰斯在美国检察官指控他向北京提供机密之前表达了对中国的钦佩。那么这篇文章很长，我们重点呢来分享一下他这篇报道当中有一长段描述这个罗杰斯是如何被中共捕获，由一个美联储的官员变成了中共的间谍。就这个捕获的过程啊还是很有意思的，就看看中共啊怎么发展间谍。华尔街日报这样描述的，罗杰斯是中国间谍活动的合理目标，因为他在美联储拥有一个听起来很重要的头衔，对中国的感情与日俱增。这个罗杰斯呢2018年通过一家中国的婚介服务认识了一名上海女子，并与这名女子结婚。那么华尔街日报在因为罗杰斯的案件去询问中国外交部，中国外交部说我们对这个事儿不知道不知情。那么华尔街日报又去询问中国国家安全部，中国国家安全部没有回复，外交部说不知道，国家安全部没回应。那么这个罗杰斯是如何被中共捕获的呢？就如何成了中共的间谍呢？就华尔街日报他追寻了他这个过程。拥有博士学位的罗杰斯是从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1994年他加入了美联储，担任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后来担任研究汇率和利率政策的高级顾问。他身材瘦长，身高超过6英尺，有时他还为美联储的同事教授瑜伽课。中国情报部门在2013年罗杰斯访问中国时盯上了他。2017年一名自称是研究生的中国男子邀请罗杰斯访问中国，去中国东部山东济南的山东财经大学参观。而且呢，这名中国的研究生，你看他一个学生，他邀请罗杰斯去，而且呢还承诺往返机票饭店的费用都由这个学生来解决。那么当时作为美联储的官员，而且级别比较高的官员，罗杰斯欣然前往。所以这个呢，就这个中国研究生啊，他没有说他是一个间谍，报道当中显然这个学生呢就不简单。大约在那个时候，也就是2017年，罗杰斯呢通过一家名为天链的中国婚介服务机构认识了一位31岁的上海化妆师。中国有很多的婚介机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叫所谓的天链，就天安门的天，恋爱的恋，这家婚介机构。他通过这个婚介机构呢给他推荐了一个31岁的上海化妆师，而且呢这个化妆师本身是一个单亲母亲。经过几个月的网络上的交谈，那么罗杰斯呢就到上海去见了这个叫刘宇的上海化妆师。两个人在那里一起度过了大约2天的时间，观光享用火锅并交换礼物。那么这家天恋或者叫天空爱情网络的这个网站上还把他们成功的通过这个交友网站呢相识相恋呢还作为广告做推广。那么罗杰斯随后呢就前往了山东济南，他发表了题为不确定性货币超额回报和风险逆转的演讲。罗杰斯与这名上海女子呢是2018年3月在香港结婚。那么结婚2个月之后， 就之前的那名所谓的中国的研究生又再次找到罗杰斯，向罗杰斯询问有关美联储政策的内部信息。那么罗杰斯呢，当时呢还向他的美联储的同事做了一些咨询，他说中国人找我要这些信息，我能不能给他们。这些他的前同事呢也没有对这个事表态，然后罗杰斯呢就把美联储的一些信息给了这个中国的所谓的研究生。那么在罗杰斯抵达中国后，这名男子呢在酒店的房间向罗杰斯介绍了另外一个人与他会面。那么这个人呢被美国情报机构认定呢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人。那么这个文章呢最后他也描述，就罗杰斯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妻子啊，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生活，因为他在婚前他在中国还有一个女儿。那么讲述这一段呢，他还是让美国的习惯，就美国人呢不太相信这种啊什么两地分居，就美国人这种两地分居肯定早就拜拜了，就他还是在质疑这个婚姻的真实性的问题。所以从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来看，就中共啊对于美国的一些重要人员的策反利诱，他套路还是很简单的。第一是给钱，你到中国来旅游啊，到中国来讲学啊，机票住宿就给钱。第二呢，满足你个人的一些需求，独特的需求，一些伴侣啊，性伴侣啊，这个中共呢也用得非常娴熟。所以这个案例能够让我们看到中共在美国的间谍活动啊，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深奥复杂，就是这么很简单。你关键岗位上你知道信息的人，他就直截了当的去找到你，看你有什么需求，有钱的需求满足你钱的需求，有生活方面的需求满足你生活方面需求，然后作为交换你得提供情报。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与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中共在美国发展间谍呢也有关系。这个中国国家安全部啊，在中国国内又在贼喊捉贼，又在威胁，又在警告中国的民众，到处都是间谍。所以这个中国国家安全部还是很有意思的。今天中国国家安全部通过他的微信公众号，他发表了一篇揭露间谍的 N 副面孔的文章，就这个啊，他来教中国人民如何识别在中国的、外国间谍。他这个文章啊，你读了之后啊，你会感觉啊，你周围的人人人都是间谍。你看他是这样描述的，境外间谍可能就隐藏在我们身边。你看国家安全部提示啊，中国人民啊，间谍就在你身边，利用各种身份伪装、话术陷阱，精心编制骗局，从事各类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那么哪些人你身边的人可能是间谍呢？第一，侦探，就有些人说是搞侦探，他可能就是间谍。第二，学者，有些人呢学者的名义他实际上是个间谍。第三，商人，商人可能是间谍。第四，游客，这个在旅游上的碰到一些人呢可能也是间谍。第五呢是恋人，跟你谈恋爱的人呢可能也是间谍。那么怎么判断这些身份的人都是间谍呢？他说，不调查的侦探就是间谍。第二，不搞研究的学者就是间谍。第三，不营业的商人就是间谍。第四，不观光的游客就是间谍。第五，不走心的恋人是间谍。那就完了，这个中国年轻人呢去检视一下，看看你这个恋爱对象啊，你也可以威胁他，你只要不走心，国家安全部就会认为你是间谍，那我们就会把你送到国家安全部去。这个恋爱不走心就是间谍，这个还是很有意思。这篇文章还进一步啊教大家怎么来第一时间发现间谍，对于突然接近异常热情的境外背景的学者要保持警惕，对于在军事禁区敏感地区附近徘徊拍照，特别是携带高精度测绘设备作业的游客要保持警惕，对异常热心殷勤的境外异性朋友或网友要注意筛查和防范，不要被甜言蜜语迷惑头脑，不要随意对交往的对象泄露涉密敏感信息。那么除了以上这些人是间谍以外，这个中国国家安全部啊还怕漏网了，又列举了一些其他职业可能是间谍，包括记者、签证官、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都可能是境外间谍。这个不知道网友们听了感觉怎么样。 LT 看了中国国家安全部的这个文章啊，就觉得真的是很好笑，很有意思，就你丝毫感觉不出来它的严肃性。我不知道这个国家安全部写这个文章的人自己会不会发出笑声。那么对国家安全部这个文章呢，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之前中国网民热议啊，格力的董事长董明珠称了绝不用留学生，因为留学生中有间谍。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董小姐啊，这个有一点老糊涂了， 这个打击面太大。但是也有一些，当时就有些网友啊认为董明珠他是一个聪明人，他当然知道官方愿意听什么话。因为在习近平过度强调，一味的强调所谓的政权安全，你把这种啊间谍运动扩大化，使中共产党的政治正确。所以董明珠说留学生中有间谍这个话，他不是老糊涂了，是他在做新的投机，是受到中共的赞成的。你看国家安全部今天这个文章，他比董小姐还董小姐，他认为啊，那个董小姐还只认为间谍只在留学生中，那个还片面了，还在你的恋人当中，你去看看你的恋爱对象，还在学者之中，在游客之中，在商人之中。你看360行，行行有间谍，身边所有人都有可能是间谍。你看这比董小姐还董小姐吧。所以这个就是非常荒唐的中国现实。当然也许生活在中国的网友读这个文章，可能你不一定认为好笑，但是从中国以外来看这个国家安全部这个文章，就觉得太滑稽，怎么会这么厚脸皮的这样公开的做这种宣传。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社交网络的一个热门话题以及新闻热搜榜，我们分享中国央视的报道。他这个报道呢称，中国公安部、国家网信办六部门23日联合公布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而且这个办法呢从今年的7月15日开始实施。管理办法鼓励有关主管部门、重点行业、网络平台按照用户自愿的原则推广应用网号网证。网号网证是中国网络身份证的一种机制，将传统身份证信息转化为加密的虚拟凭证，用于网络平台进行身份认证。网号与自然人的身份信息应对，由字母和数字组成，不含明文身份信息的网络身份符号。网证是承载网号及自然人非明文身份信息的网络身份认证凭证，用户可通过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应用程序申领网证网号。目前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已连接400多款应用程序，包括各大网络平台和政务服务、教育考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行业的应用程序。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呢，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这是中共对中国民众在网络发表言论的更严厉的一种管制和一种恐吓。因为在2017年中国实施网络安全法，当时要求网络实名制，现在中国人每个人上网，实际上他通过后台都能够证实你的真实身份。那么从互联网技术来讲，你不管你在哪儿发言，他很容易确认发言人的真实的身份。对官方管理来讲啊，不存在虚拟的问题，不存在匿名的问题，都是实名制。那么都是实名制的情况下，为什么又要推行网号网证呢？这是一种重复劳动。 LT 认为它最大的作用是进一步对民众啊在网络上发言的一种威胁恐吓。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从7月15号以来推行网号网证，说是自愿，但是就像习近平搞清零运动，非必要不出门，结果弄得啊小区，上海的小区上铁丝网。中共说自愿网证网号，但是呢他又在这些应用软件上去要求使用网证网号，结果最后逼迫每个人用网证网号，似乎不是官方，而是每个应用软件，你没有网证网号你用不了。所以这种所谓的自愿一定最后是强制。就中共他铁了心要把给中国民众织的这样一个互联网笼子啊越织越密。原来的网络实名制，他认为那个做的笼子啊还不那么密，大家还能够透气儿，还能够通过网格往外看，这个再做密一点，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一种啊侵犯人的基本自由的一种做法。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在海峡两岸都引起轰动的一个新闻，热门新闻。而且这个新闻呢很无厘头的一个新闻，能够之所以这么热，这是中共导演的，这是中共制造的热门，并不是中国网民追捧出来的热门。而且这个热门新闻的发端是台湾的红媒联合报。那么中共的网信办在这么严厉的网络管理期间，特别在敏感期，马上六四要到了，他们把这个新闻炒作成热门新闻，显然官方呢有起极其认真的态度和目的的。这个台湾红媒联合报的报道标题是，复旦学者称年轻人喜欢小红书，统一后治理台湾 比香港容易。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近日在武汉大学一场演讲中回答学生关于台湾问题提问时表示，他认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已经越来越成熟，而随着互联网兴起，小红书等大陆社交平台受到台湾年轻人的欢迎，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受大陆的影响，因此他认为统一台湾后治理台湾会比治理香港还容易。张维维在武汉大学的演讲当中称，说不定哪天你醒来已经解放台湾了。张维维说，宏观上我一直讲台湾制度是很落后的制度，这个我都不好意思说。他说台湾领导人的能力还不如一个上海一个区的区委书记。张维维说，我们一个县长一个县委书记，那个锻炼是全方位的，工农商外贸军事全要懂，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到自己拍板必须做了，台湾他们没有这种锻炼。那么这个说法与海外的著名的网红啊，前中央电视台那个主持人的观点完全一致，只不过他的观点比张维维呢更激进。他说台湾领导人不如北京的一个街道的主任。张维维最后说，过去我们一直讲一国两制，不接受我们就一国一制，这很简单。那么这个新闻本来是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儿，本来应该由中国的媒体来报道，但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偏偏是台湾的这家媒体的报道，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议论。按道理来讲，中国的普通网民也很难看到这个台湾红媒的报道的，所以这个显然是中共的一种操作。那么对于这个热点的新闻事件， L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很多网友对张维不屑，特别是关注我们这个频道的网友更对张维不屑，张维这个一贯以来的观点都不值得一驳。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来分享这么一个热点新闻事件呢？ LT 想讲的一个观点是，张维在多数网友看来他很荒唐，但是呢他又是少数经过认证的中共的国师，习近平的国师，就他能影响中共的决策层，他能影响习近平，而别人影响不了。所以为什么要重视关注张维呢？不是说关注他这个人，他一个野鸡大学毕业关注他有什么意义呢？是因为他能够影响中国的皇帝。他在2021年他被习近平请到中南海给政治局委员上课，中国成千上万的人知识分子，报国啊，心切忧国忧民，谁都想去当国师，但是张维他就被习近平看上了。所以我们在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政治的时候，你不能够排斥这个张维，因为你看不上他无所谓，关键是他确实能影响习近平，他确实能说得上话，他能进中南海，你别人你进不了中南海。所以不能够因为张维的观点的荒唐而忽视他忽略他。第二个想与网友的分享观点是，习近平是不是真的相信张维，或者习近平是不是真的会受张维的影响。 LT 给大家举个例子，习近平还真的信这个人，还真的是被张维带到沟里去了。有没有例证呢？给大家举一个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都能够证明已经发生了一个真事。在2021年的时候，大家脑补一下，回到2021年，2021年是个什么状况呢？是在疫情之中，但是中国在2021年暂时摆脱了疫情的困扰。2020年中国发起的这个新冠疫情很快波及全世界，那么2021年是中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疫情最重的时候。那么当时呢，张维被请到中南海，他给习近平讲了一段话，他说这场疫情一仗把美国打回原形，我们看到了一个没有皇帝新装的美国，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兴盛，就心理的胜利。为什么说他的这个话对习近平影响非常大呢？习近平也正是在2021年他开始提出十和四在我们一边，他开始修改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述，加上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进加快，就马上要收官了，我们要赢了，十和四在我们一边。他之所以那么狂妄，是因为你看张维跟他讲一场疫情把美国打回原形，不知道张维是不是他内心认为这个病毒啊是习主席放的，他怎么会有疫情把美国打回原形成了中国的胜利呢？所以整个21年，习近平呢是他上台十几年以来最狂妄的一段时间。那么21年过后，全世界疫情逐渐平息，中国的疫情才进入高潮，这个让习近平搁浅。就21年呢话说满了， 在看别人笑话的时候，22年23年这个疫情在中国的肆虐成为全世界疫情最重的国家。所以张维，你看他说话习近平是相信的，那么事实上也证明习近平相信张维，最后是让他非常难堪的，这让中国最后一个摆脱疫情。而且从目前来看，三年的疫情给中国带来的内伤是非常沉重的。当然习近平不完全是听了张维一个人的谣言惑众，也有他自身的对世界的误判，对中国的误判。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从张维讲啊，统一台湾之后，统一呢他认为是解放军的事儿，就解放军占领了台湾，你可能一夜之间等你早上起来发现台湾被占领了，这个是小粉红经常讲的话。但是张维作为国师中南海的讲师，他也这么讲，所以习近平肯定也是这么讲。但他认为解放军占领台湾之后，台湾的管理啊比香港容易。为什么比香港容易呢？因为有小红书啊。为什么小红书就能管理台湾呢？因为台湾年轻人喜欢小红书啊。所以这个观点大家不要低估，他这个话他这么讲，习近平一定也会听到，习近平甚至也会这么想。他反映个什么问题呢？反映了中共真的在有意的利用这些社交平台来做渗透，包括抖音，包括小红书。 LT 昨天与网友分享，哈佛大学的学生反抗这个川普的制裁，其中全世界媒体都报道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中国小红书上第一个喊出了哈佛难民。就小红书啊，在这一次川普与哈佛大学冲突当中成为全世界的一个焦点。所以张维讲也好，包括哈佛大学这个中国学生讲这个小红书的事儿也好，他都还是能够反映出来，中共是有意的在利用社交平台的扩散来渗透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甚至成为统战台湾、自取台湾的核心工具。所以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印证，就川普在 TikTok 这个问题上啊，还是反映出来极端的政治幼稚。中共就是用这个抖音在西方渗透，吃定了西方，实际上也通过抖音吃定了川普。就在这个问题上，川普是被中共看扁了的。抖音这些粉丝，抖音美国的股东搞定了川普，就这么简单。而通过张维这个言论，你能感觉出来，中共并不是认为这是一个社交平台，中共认为这些社交平台是中共的渗透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台湾可能要更认真地对待中国的这些社交媒体了。因为中南海的讲师说的这么直白了，干什么用的？如果仍然把它当作一个正常的科技产品或言论自由的平台，那么就会作茧自缚了。第四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我们还是本着不要轻视张维维，因为他能够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层，他能影响中国的皇帝。那么按这个逻辑来看，就张维在武汉大学这个演讲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逻辑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你看张维这些讲话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台湾被我们搞定了，美国被我们搞定了，世界被我们搞定了。你看他的逻辑啊，就这三句话，他给小粉红讲的课，而且小粉红们也都接受到有效信息，在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中国与外部的世界上，就这三大结论。第一，台湾被我党搞定了，习主席搞定了，你早上一觉醒来，台湾被解放了，这个小粉红是深信不疑。第二，美国一场疫情打回原形，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搞定美国，这个是张维反复给小粉红介绍的观点，相信习主席也相信了。第三，世界被搞定了，习主席给世界指明方向，全世界都向往中国，包括张维经常讲的，中国人的生活比美国好太多了。那么台湾搞定了，美国搞定了，世界搞定了，这种结论的宣传对中共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大家知道坏处，显而易见麻痹了习主席。习主席2021年误判，认为已经马上要超过美国了，提前亮剑，所以把习主席带沟里去了。结果22年23年人家不防疫了，中国还在搞清零运动。那么从旁观者来看，这个三个搞定呢，显然既不符合事实，也对中共并不利。那么为什么中共的主流的宣传，中共的国师仍然要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人民三个搞定呢？它当然会有好处。这个好处在哪儿呢？ LT 认为至少两大好处。第一大好处呢，是让中国民众相信习主席能搞定一切。你看，搞定台湾，搞定美国，搞定世界，那在习主席领导下，所以他这三个搞定的基本逻辑，他还是传递习主席能搞定一切，或者是习主席能够带领中国人民战胜全世界，这是他的一个核心宣传的目的，或者他宣传的好处。第二个，中共会从这三个搞定，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他会掩盖中国国内的所有的矛盾。你要谈 房地产危机，台湾都搞定了，你怎么还在谈房地产危机呢？你要谈青年失业，美国都搞定了，你还不高兴呢？你怎么还在考虑失业呢？你要考虑什么地方债危机、金融危机，世界都被搞定了，哪里还担心这些事儿呢？所以夸张性的宣传的目的，它更多呢是为了转移中国国内的一些矛盾，来冲淡中国民众对中共的不满、对习近平的不满。这个与毛泽东的手法如出一辙。按中共的官方定义，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弄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但是毛泽东，你看他在文革时期向中国人民宣传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在中国是最幸福的。他同样，习近平这种智囊、这种国师，他要告诉中国人，台湾被搞定了，美国被搞定了，世界被搞定了，你们还有什么担忧的呢？但是昨天 LT 也看了一个中国退伍军人发的一个贴文，他说我们凭什么要去打台湾呢？打完台湾呢，我的房贷你还吗？打完台湾呢，我这个没有户口，没有子女上学难，能搞定吗？所以在中国普通民众里边呢，还是有相当比例的人，他们会清晰的认识到，你习近平一样都搞不定，你不要说搞定台湾、搞定美国、搞定世界，你连你那个雄安都搞不定。所以通过这个新闻事件，我们能看到，就有一些看似很荒唐、不值一驳的观点，但是它就是今天中国政治的主流，它就是主宰中国今天的政治正确。所以从网友们真的关心中国、关心中国民众的话，你不能对这些荒唐的观点不屑一顾，因为毕竟有很多中国人是听信他们这一套。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